应该是快快乐乐学习，那就是表示你提供给我的教法跟教材有问题。哎，现在又不要筛选过地墙 K 弯了，又来了，懒教歪过地墙九趟老了，就又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类的问题在不断的在衍生，在衍生这个问题，在教育界产生一个新的这些问题出来。孩子书读不好，他怪老师，他怪教材。孩子呢，自己生活的适应哈。不弄好，自己情绪不好，他怪爸爸，他怪妈妈，他一会儿怪爸爸妈妈管得太多，一会儿怪这个家庭的环境不好，反正这问题就不断的就会发生。这些呢是新的教育的问题啦。那我们知道，人一懈怠表示厌倦的时候，厌倦的时候可以找出啊很多理由来逃避必须去振作的那个。那个工作目标，这是我们今天啊普遍啊存在着的。但是这些人，他们会这种人会影响他的家庭生活，会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生涯，所以他是普遍的，他不是单一的，他对人生的影响很大的。放逸就是放纵不拘啊，对不对？不能自我控制啊，放逸啊，有的人放纵在赌里头，有的人放纵在赌里头，赌啊。啊，有人放纵在酒国里头，有人放纵在色情里头，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放逸。失恋，失掉念头的那个恋啊，不是失恋了，失恋哈。这个失恋哈、其实呢就是失忆症。一个人一个东西哈、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你压力很大，情绪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脑子像一片空白一样，叫失恋。有时候是不是有些东西会记不得？完全，我们普通脑子是会记不得一些东西的，这是正常的啊！你千万不要要求你的脑子要记得十全十美啊！我记得呢，有些心理学家还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的脑子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遗忘东西，因为他遗忘了某些东西以后，你才能够继续哈、去装很多的东西，哎，我觉得也有道理的哈。因为你的脑子固然容量很大，但并不是所有的脑细胞都能储存东西，因为有的你够不到，有的你够不到啊。那有些遗忘并那是正常的，但是呢，那种失忆的人哈，严重的失忆症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会就是突然间过去的事情通通忘掉。以前很痛苦的是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有得失忆症的人，你会觉得有时候也会令我们很惊讶，说这个人平常看起来好好的，为什么会失忆呢？他也并没有碰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为什么会呢？因为他硬压，压到很重的时候，好像突然间宕机一样，就把它洗掉了，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出来。但是通常你放心了呢，各位你们的脑子都很健康，很正常的，这种事情呢。你放心好了，你想的越多，脑子越不会宕机啊。这个脑子就怕你不去学习新的东西，不去用啊。你整天呢去想一个不学新的东西啊，整天去想一件烦恼的事情，那才会宕机，是不是？因为你不断的输入空白键嘛，把那个电脑掏到最后，它就会垮掉嘛。那、如果说你正常在使用它，你越使用它越好，你放心好了，没有问题的。但是失恋通常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逃避的现象。那么第七呢是散乱，这散乱哈、其实就是严重的话就是精神分裂，就是精神分裂。散乱就是一个人乱掉了啊，散乱。那第八呢是不正知，什么叫不正知呢？就是幻听啊，就你所知道的东西不是正确的，幻听幻视这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坐在那里。你没事你就会觉得哦，你看到什么东西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别人都没有看到，为什么你看到？我们呢、佛门弟子要特别留意，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啊，观想念佛啊，观相念佛，它是你念佛你感觉到啊，极乐世界，你好像在极乐世界念佛，这是你很清楚的去观想它啊、好了，你观想完了以后，突然间有一天，你来跟郑老师讲：“郑老师，我看到观世音菩萨就在我的面前出现。”郑老师就替你担心了，你懂吗？为什么？因为表示你 你有一些状况，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你是观想，是想是在你脑子里头，它不是，只是你观想说，我好像在极乐世界，我现在观想极乐世界的光照耀了我的心灵世界，把我的业障给照化掉，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你说我眼睛可以看得到，我耳朵听到他在跟我讲话，那我就要告诉你，这里面就有毛病了，就不是这样，这不是这个问题了。那有很多人也没有念佛，也没有什么，他都可以看到别的东西，也都可以听到，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幻。佛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这种幻的东西，它是不正知，它不是你真正的所应该啊正片知，它不是正片知的知，它是不正知的知，所以要注意这问题啊。好，我们把这个随烦恼这样给各位讲到这里啊，我们必须把它拉到一个我们的啊这个心理学的层面啊，来给各位来谈这个问题。随烦恼在现在心理学里头，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解释，就是由这些障碍，我所谓的障碍啊，是指由贪嗔痴慢疑所产生的障碍。但是它也可以产生助力，贪嗔痴慢疑里头，贪可以产生我们的欲，我们啊有个目标，是不是啊？嗔可以产生我们讲愤怒菩萨，是不是啊？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是不是啊？痴，那我们呢可以使所以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平静啊。那么慢呢，会使我们觉得越来越珍惜自己啊。那么疑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觉察的力量，其实禅宗是从疑门入的，是不是？只有邪见你把它改过来，它便是一个正知见的问题。那这个障碍延续所产生的一些情绪性的问题，你因为贪嗔痴慢疑邪见在生活的调试当中，你会产生情绪，中间没有我刚刚讲的正知正念八正道的这一面在这里。所以佛在开始刚开始谈这个在这个小圣啊阿含的原始佛教里头，他一直强调八正道的原理，就是它是一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如果没有这个界面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情绪的状况出来。所以真正啊预防一个人的产生一些心理疾病啊，那保证一个人精神能够不断成长的，那就是要从八正道开始去下功夫，它才会有的。但是八正道给你的解释跟生活面的解释通常是很简单的，以至于你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但是呢，我们慢慢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让你更能够了解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谈这个随烦恼，就是由这个烦恼所产生的这一个随烦恼的这个情绪哈，你看看哈，这个随烦恼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学界里头，我们所能看到了，它是一种情绪感受扭曲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第一种是生理心理失常的现象，这个哈，这个 psychophysia disorder 哈，这种疾病哈，是由于我们的心理上或情绪上所产生的生理上的疾病。这一类的疾病像什么呢？比如说像原发性的高血压，这个高血压不是因为你高血压有很多原因哈，但是所以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这个人他情绪里头长期都一直很焦虑很压抑的所产生的高血压，并不是所有的紧张焦虑人都会产生高血压，但是通常都比较会。那长期的就产生，因为长期的他这个东西这个压力没有疏解掉过，他的情绪一直在这里，所以他的血压跟的就长期就高血压，这是一个这个所谓啊这个本质性的就原发性的高血压，这是会有的。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产生的，比如常常都紧张，压力很大，很急啊，很容易愤怒啊，很容易这个焦狂。啊，这几个愤怒有时候常常会搅在一起的，产生了一种非常容易冲动愤怒的这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容易产生冠状动脉 的这个心脏病，这是心理疾病啊，这不，这是心脏病里头，但是我们心理学里头是把这个列成列在这个心理心因性的疾病里头来。那这种东西呢，大概说冠状动脉的心脏病，就是冠状动脉那个地方啊，由于你长期的焦虑、冲动、紧张啊，那那个地方呢，就积存了很多东西，使你的冠状动脉那个地方慢慢的积存一层东西，在淤塞。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开始输送，开始发生困难，那这是容易发生这些问题的。你除了看医生之外，一定要回过头来，要同时要注意你情绪上的疏解。有很多的人，他以为他是心脏病啊，但是事实上，他除了要吃心脏病的药之外，他必须要好好的调理他自己的心。他的心越是急躁，越是容不下有一点病痛，越是痛苦，那他那个地方呢，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其实要复原，除了吃心脏病的药之外，他的心必须要改革，他的心必须要松弛一点啊，宽一点啊，对别人要宽一点，对自己宽一点，他就会好一点。所以有两种啊，我们称为两种性格特质。一种特质呢，就是我们在心理学里头称它叫 Type A， 一种称它我们称为 Type B。Type A 就是我们说的 A 型性格 ，Type B 呢就是我们称为叫 B 型性格。那个 Type A 啊，这种性格的人，他就是很急啊，像急惊风一样，什么事情很急，你看很急人容易发怒，对不对？很急人即使不能发怒，也会忍在心里面变成敌意，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也不止如此，很急的人通常都会什么？自我中心很强，对不对？他的骄狂骄啊会很高，是不是？所以你看啊，那个小随烦恼个个有啊，然后等到他愤怒起来，说什么话都讲好了，中随烦恼一来了，是不是？那这个无惭无愧啊，通通就跟着出现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知道他。日子久了以后，他会觉得啊，会懈怠啊，会觉得很，到最后把它丢掉算了，我觉得人生太没有意义了，就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这整个情绪，这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耶。这我现在在讲这个情绪，还没有在讲这个界面呢、啊。我要先描述这个情绪本身影响我们是这么的深呢、啊。那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状况里头来。这是 Type A。Type A 的人呢，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很快，很有效率。Type A， 但是呢，我们在管理学上却常常发现，那个 Type A 的人，他啊赚小钱容易啊，赚大钱难。他看起来很有效率哈，叫两家呗，马上就能反应，看起来很有魄力，但做的都是小事。他真正哈、啊、做了一笔大生意的时候，这些人反而欠缺考虑，就亏了一笔大。这个大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平常累积赚的小的，常常有时候还来不及去损失那一场大，去补那一场大的损失，他在管理上发生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看看那个 Type B 的人跟 Type A 的人不一样， Type B 的那个人哈、啊，就是这个 B 型的这种人哈、啊，不是血型的 B 啊，注意啊，是性格，我们称为叫做 A 型跟 B 型是讲特别性格上的问题啊。这样子的人呢，他啊就是在塞车塞在他很急塞在那个地方哈、哦，有一个人又把他挤，又把他开部车又在前面把他塞死了，他顶多也只不过笑笑的说：“哎呀，你看这些人，我急他们跟着比我更急。”他笑起来了。那个人是你可以了解他是一定是 B 型啊性格，不是血型啊 B 型性格的人。可是如果是 A 型性格的人，在那叫他在叭，然后把摇下来。你是要死了是不是？你可以讲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A 型的人性格的人，一个是 B 型性格的人哈，是 Type A personality， 一个是 Type B personality， 这两个人不一样。那个 B 型性格的人他比较缓和，这缓和呢，所以呢他比较能够运筹帷幄，制胜千里，他会收集资料，他一起玩你一个礼拜，可是他收集的资料是你比你丰富的多，然后他所做的决定，他去经营一个东西，他比你更完整，他更能够结合更多人的力量，那是 B 型的人的特质。 V 型性格的人的特质。那好，我们发现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人都是 A 型性格的那种人，而不是 V 型性格那种人。 V 型性格那种人他比较不会得这种病。那好，其实人由于这个情绪上的不舒服，压力硬压在那个地方，它也会产生胃溃疡啊，也会产生其他的毛病啊。越是紧张越是压力的人，他常常会产生一些什么火气大的毛病啊，啊胃溃疡啊，啊都是会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称它叫做生理心理症，都是生理心理失常的一种。第二种我们称为叫转化或解离啊，转化症或解离症，一个是叫 conversion， 一个叫是 dissociative， 这两种。这 conversion 这种东西呢，就是解转化。转化什么东西呢？我刚才讲过，像失忆症啊，其实就是转化的啊。为这个我们呢，这个转化的东西哈，就是转化跟解离这两个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啊。我们看看啊，转化这个东西呢，就是从心理上，我们会转化成我们生理上的一些毛病出来。像转化的反应包括转化型的歇斯底里啊，比如说无缘无故为什么脸有一边哈、啊、会麻掉啊，为什么有一点手怎么样啊，可是检查没有问题，那些东西就叫转化，从心里面转化到我们的生理上来的叫转化。那么解离的呢，就是说一个人解体的，解体就是我刚刚讲的失忆症是一种解离的反应，就是说我解离了，我有一些痛苦，我现在从那里荡机出来，那我某些东西就通通都那一箱记忆我把它忘掉。有的人他走出去后来忘掉了，通通都忘掉了啊。当然有一种老人的失忆哈、啊、也是类似像这样东西。所以一个健康情绪上健康的人，心理比较健康的人，就不容易得那种哈、啊、老人走出去老了以后就通通都忘掉，是比较应该比较不会。那通常呢，就是有些人呢他还年轻，他就产生这种病症出来，那种呢是失忆。双重人格其实也是一种解离，它变成两个人格啊，在这一段时间内是一个人格，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人格，他把自己劈成两半了，那种是都是属于解离的东西。在心理上的疾病，这是属于心理上的疾病。焦虑性的失常呢啊，这是第三大类，是属于焦虑性的失常。焦虑性的失常是什么？恐惧症，那是焦虑性的失常，恐惧非。怕高惧高啊，或者怕黑啊，或者是怕什么东西，那个是焦虑性的啊，都是内心里头有一个焦虑，那在那个地方它产生恐惧症出来，或者是产生一种强迫症。所以强迫症也是一种焦虑症，强迫洗手啦，强迫关门啦，要一天晚上啊要去关门摸好几次啊，刚刚才去摸去回来要去睡的时候又想到说都要怕什么没关一关过去又去了，那种疾病都是心里面都是我们情绪里头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在的。还有一种叫泛焦虑症啊，所以泛焦虑症这样子的一种毛病呢，就是睡不好，经常觉得很紧张啊，胃口也不好啊，那这个好像又是消化也不好啊，这个身体觉得很不舒服啊，那种东西我们称为是这个啊泛焦虑症。即使检查出来也看不出什么大问题出来，但他的身体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啊相当不好的一个状态之下，睡不好，吃不好，这个身体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也是一种泛焦虑啊。在那个地方情绪失常，第四类型我们称为情绪失常。情绪失常比如说像躁郁症啊，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啊，躁郁症有单极的跟双极的。单极的呢就是只有一种啊，忧郁就是忧郁啊，那么这个很少单独是躁症的。那双极的就是一段时间躁症一段时间郁症，那叫双极的。那这个都是属于叫情绪失常的疾病啊。 那么还有一种，当然就最严重的，就是精神分裂。我把这个东西给各位做这么一个解释，我因为你们不是要专业去搞做辅导做什么，但是我把这东西给你做一个解释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人由那个从那个烦恼法哈，过渡到随烦恼的时候哈，变成随烦恼，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各种我们由心理上所产生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是现代的分类。是现在的分类，这些分类当然随着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分类比以前分类对东西的精确把握比以前要精确的多。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人活着就免不了有碰碰撞撞，有各种不同的遭遇，可是中间有一个界面，你的信念系统，也就是你的观念系统，如果是不正确的话，那它就会导致你一些问题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到，有些人他碰到了挫折，他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有些人碰到一点挫折，嚯，他好像天到塌下来一样哈，他回去家里，连家里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干扰很大。但是他有一个界面，他觉得你看你们都不关心我，我这么痛苦，你看，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人一个正确的想法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应该尽量维护他自己。当然我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可以请别人帮助，但是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自己自立自强，让我自己能够去解决我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正面。那如果说你认为说我有怎么样，我一定要得到别人对我要很疼爱我才行，那如果别人不疼爱你，你就会觉得做不给他问题，情绪行为就越来越多。当然你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你这个界面的问题，这个八正道的东西。所以正道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正确的生活之道，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它八相里头哈，有八相的基本道理在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面，你要重视这个修行的面在这里哈。那我们呢，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所引起的哈，或者是我们心理上冲突所引起的，乃至于我们在生活适应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情绪感受面的这样子的一种痛苦跟疾病呢，那在过去唯识论里头并没有像现在讲的这么样的精细。但是以一个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现在对于精神医学的了解啊，对于我们心理疾病的了解也不是，也到现在也不是说我们已经很摸得一清二楚。现在说真的也只不过是刚刚进了门而已，对于心灵世界里头，心理世界里头所产生的这种疾病，它跟生理上的一种密切关系，我们掌握的还很少，非常少。那在学术的研究，在一个精神医学的领域，乃至于医学的领域里头，就提到说未来这个新的世纪是人类应该更会从这个面去了解人的健康、人的生活功能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给各位来谈一个啊，还要给各位谈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会产生情绪的问题，就随烦恼的问题。可是随烦恼的情绪通常是从哪里来的呢？随烦恼情绪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们过去讲过，有意熟识，有莫那识，有一个意识，对不对？可是这个意识里头，因为我们这里边有心所法，是不是啊？心所法里头，我们讲片行，我们讲别境，我们讲善法，我们讲烦恼，我们讲随烦恼，都是意识的活动。可是随烦恼是随着烦恼出来的，对不对？随着烦恼出来，那到底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直接出来的？它是因为它而引起的，那它是从哪一个地方发出来的？在现在心理学里头告诉我们的，它是从潜意识出来的。在唯识论里头你也看得出来，它是从意熟识出来的。这一点是现在心理学跟你唯识里头是一致的，情绪这东西是从那里来的？ 那技能从那里来，那你就注意了，它是被你易熟，你随时都会易熟到易熟是到阿赖耶里头去，那将来他你会带着他走啊，你会带着他走啊，是不是？那好，所以你现在的心理的状况的努力是你修行的重点，你该了解这个问题的，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啊佛在这个原始佛教这个部分会讲八正道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你从唯识论再来看它变得更重要。以现在来解释这个问题哈，我用界面来解释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说八正道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有烦恼，你生活中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这个烦恼法是没有错的，可是你当然也免不了会产生一些情不好的情绪是没有错的，可是这个情绪是从你都发出来的，它发得越厉害，表示你埋在那个地方的力是越强的，那你修行的时候你这个界面越好，那个东西啊、哦，从这个烦恼把它直到那个易熟识里头的这一部分就直得越少，所以八正道就变得很重要了，八正道就变得很重要了，是吧？所以这个八正道里头怎么样你能控制它，修行上你能够维持得很好的时候，那你又把它弄到那个易熟里头去的机会就减少了。就减少了。那么好，我们简单举一两个例子来圆满这个观念啊。你看啊，这个我记得过去给各位谈过的鸠摩罗什哈，鸠摩罗什那么到了中原，然后后来鸠摩罗什往南走，往南走的时候呢，到了洞庭湖，这个洞庭湖呢有一只怪兽，就是哈。而是怪兽蟒，大蟒，它常常出来毒害人啊！这个蟒还会到水里头去，有时候会把这个船给弄翻。所以呢，只要在那里讨生活的人都要到一个庙里头去拜这个蟒神。他到那里的时候，听人家讲，就来到这个蟒神。可是鸠摩罗什毕竟是高僧，他只一来啊，看了这个蟒神是这样，大家都为这个蟒神这么样子的哈、啊，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庙，没有人敢到那个庙去的，但他去了。他去了以后，他一到，那个蟒神就躲在后头跟他讲话了。他说师兄。你来了，我说是鸠摩罗什跟他讲说，是我来了，我今天就是要来救你的，因为他们是以前是同门师兄弟，而我是要来救你的，你要注意，你过去就是犯了啊嗔毒，就嗔怒啊，你的脾气非常不好，所以常常做了错误的事情，你的嗔怒太重，所以后来你就变成了很丑陋的啊，阿修罗。其实那个蟒神是阿修罗道，是丑陋的。他说：“你出来，我来替你开示。”他说：“师兄，我不能出来。你看了我，你会吓一跳的。”他说：“没有问题的，师弟，你出来吧。”来告诉他：“你出来，我替你开示。”他就出来了。出来是一条非常难看的蟒蛇，就出来了，面对着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就跟他讲：“那师弟，你听我说，过去你一直犯的就是嗔毒，你要把嗔毒这件事情给放下，你现在就放下，以平静的态度去生活，就这样而已。”这个蟒神呢？即刻就消失，那只蟒蛇就消失了，即刻就消失了。后来鸠摩罗什搭着船走了，到了湖中间，船还有其他的人，突然间在船头跑出来一个童子，这个童子下来礼拜鸠摩罗什，然后说你啊，这个度化我 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恩啊，我特别来礼谢你。他不敢叫他师兄了，现在叫他师父了啊。所以鸠摩罗什度化了他。你我们要留意啊，像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历代的高僧传里头，我看了蛮多像类似像这样子的故事。你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界面，你观念上你能够掌握得住，你能转得动它，你那个情那个从烦恼过来要变成随烦恼的时候，它的随烦恼会被转掉，会被转掉，就是这个界面会把随烦恼给转掉，转掉了以后它就不会变成那么强烈的东西出来，它会变得比较啊。所以有时候是觉得痛苦是有的，会找不到受苦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这里面呢是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产生了一些情绪，情绪是有的，但是它不足以危害我的正念。这个情绪是有的，它不足以危害我的正行。这个情绪是有的，因为我的八正道一直使它能够维使我自己维持的不堕，所以不堕这件事情就是维持八正道。以前我们修行啊，这个学佛，好多人都讲说，哎呀，八正道这样一个东西哈，这样我觉得好像很像是一个一般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的像道德规律这样来看，那你是不了解它的背景。你今天了解它，你回去你应该常常把八正道拿出来想想，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正思啊正见啊，正思正以正业正念正定啊，这个见思语意啊，信啊，静念定啊，这几个八正道哈，你慢慢你就了解，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跟你讲清楚了，你就会很能够清楚到说这个八正道是怎么修的，那这八正道它的本意是在哪一个地方，你就不会说哦，我只是不随便讲话这样一个问题而已。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这个情绪也过去了，而且事情也办好了，这个东西才叫正语。所以你现在来解释这个正语，这个转，它是转的，它是活的，它没有办法用语言解释的很清楚的东西，它只告诉你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只是啊，这个工作上态度稍微一变啊，那么就改变，就这样。你只是在你的观念上稍微改变，它就改变。所以这个八正道的意思，完全是落在这个问题上面来的。我们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这个，明天哈，那个图书台北市立总馆那一边还是继续有演讲啊，小特别是对这个主题是与孩子一起成长啊。那么明天是谈适应力的问题哈，我希望你对。你要带小孩啊，教小孩这个部分的，你可以哈、啊，这个对你的朋友啊，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可以去听啊，好。